拜他，仰望我。 好，我们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来继续我们这个《返璞归真》这一本书的分享。这一本书呢，是路易斯啊 ，C.S. 路易斯在当年面对二战之后，心灵遭受极大伤害，急需去重整他们的心灵，重建他们信仰的英国大众所做的一次一个系列的广播讲座。他是透过 BBC 的这个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来跟老百姓重新的去分享基督教信仰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他是从一个平信徒的角度去分享啊，娓娓道来，而且是非常的贴近至少当时英国人的生活。那所以路易斯就被常常被称作叫做平信徒当中的护教家啊，所以他是在20世纪给了全世界人非常大的影响，能够将这古老的信仰以比较崭新的方式呈现出来。既然是一个古老的信仰，我们就知道它有许多历史的传承，这些传承当中可能有其中的一项，就是我们基督教的这个核心的教义三位一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上次我们有过一次分享，今天是第二次。这样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就按照它的样子分三次分享，感觉比较恰当，是吧？所以呢，我们在今天来继续的看三位一体的教义是什么，以及和我们有怎样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场面哈，这样的一个场面，就是说你有没有看过打篮球？好，最近好像不让看打 NBA 了，是吧？如果你看过，就有一些球员经常，比如说在场上这个鼻子打坏了，鼻梁歪一下，或者脸上有破损，他需要戴一个面具，是吧？戴一个护具去继续的去打球。那么这个鼻子歪了以后，你戴着的那个护具，鼻子的位置是正确的，对吧？所以他这样的一直戴，戴到一定的时候呢，这个鼻子也就正过来了，是吧？他也就长好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面具到底是一个好的东西还是一个坏的东西？我们大家一般提到说面具，你马上想到下一个词叫伪装，是不是？因为人要是戴上一个面具，蒙上他的脸，他似乎是在伪装什么，好吧？这又是一个好像最近不太方便谈的话题，但是恰恰是我们今天确实有这个主题，就是说伪装。你一听到伪这个字觉得可能就是坏，是吧？但是路易斯恰恰他是在这个里边给我们讲到了，有伪装也分两种，有良善的伪装，也有我们通常以为的邪恶的伪装。比方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有的那些矫正牙，你还戴过一种东西叫什么来着，牙套，是不是？戴上它之后时间长了，它会帮助你的牙回到它正确的秩序和位置，是吧？所以这个相当于是一种对于非正常秩序的规正，或者我们说这是一种规训，是一种塑造。你要理解这个概念，就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接下来的第一个话题。成为一个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跟我们所说的这一位伟大的上帝，他居然有了关系。有了关系之后，他怎么表达这种关系？其中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叫做祷告、祈祷，是吧？基督徒会向上帝祈祷。每一个人的祷告可能不尽相同，但是我们所有基督徒都知道，主曾经教导过我们的祷告是叫做主祷文，对吧？大家如果你多少知道主祷文，你应该记得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现在来说，当你说你们在天上的父，我在天上的父，你这样讲的时候，你真的明白自己在讲什么吗？也就是说，你其实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把自己摆在了上帝的儿子这个位置上，对吧？要不你怎么讲他是你天上的父呢？可是你是上帝的儿子吗？我们说上帝唯一的独生子就是主耶稣基督， 这是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上次讲生和造这些区别，大家记得吗？对吧？第一位格和第二位格的关系。所以说，天父生了他的爱子，独一的爱子耶稣基督。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只有这一个儿子。我们在这个位置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就是在说你是上帝的儿子，换言之，你在假装你是上帝的儿子。假装这个字在这儿出现了，是吧？每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就意识到自己不是上帝的儿子，你跟圣子耶稣不一样。圣子所关注的事儿、关心的事儿和圣父一样，可是我们的心中却充满着太多的恐惧、贪婪、自私、嫉妒，各样的罪恶。所以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子呢？用路易斯的话讲，在某种意义上，人这样假装自己是基督，简直是一种厚颜无耻。可是最奇怪的是，基督就命令我们这样做，他就命令我们这样祈祷，对吗？主祷文嘛，是主教导我们如此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文字，我们就是要用主的教导去祷告的。所以说，到底我们去假装是上帝的儿子，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其实我是个演员吗？好像圣经也有说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但是说我们是演员吗？是让你去假装吗？或者说一个人要伪装成他其实不是的那种人，你觉得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不是你的直觉和我们的文化处境，一般而言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坏事啊？就是你伪装成你其实并不是的那种人，对吧？可是这里边你就要做一点区分了，不要太轻率的就来去给他定性。路易斯就讲有两种的伪装嘛，一种叫做良善的伪装，一种是叫做坏的伪装。所谓坏的伪装，就是你企图用那个伪装的东西来代替真实的东西，对吧？这个就是现在朋友圈到处发照片，是吧？还有什么各种的美颜相机，这种东亚四大邪术什么的，是吧？都是这个类型。它是用假的东西来掩盖真的东西。或者一个人说，哎呀兄弟，你既然这事找到我了，那没问题，那哥这个忙肯定帮，绝对帮你，没问题啊，明天我就去。然后实际上他就溜了，他不帮你。这叫做一种不好的伪装，是吧？他用虚假的诺言承诺给你，实际上他不那么做。这种伪装我们都知道这个不好的。但是也有一种叫做好的伪装，它会让你那个伪装起到正面的作用，或者说这个伪装最终会导致真实的事情发生。比方来说，当你不太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你对别人不是特别友好的时候，可是你跟一个人就见面了，你又知道自己应该要对他友好，是不是？于是呢，你就假装你对他挺友好的，就是说按照你实际心里的想法，你可能最好就跟他擦肩而过，不去跟他沟通比较好。但是呢，你知道应该跟他友好，所以呢，你假装你跟他友好，你在行动上表现出来的比你实际的要好。那如果你这样做过，经验就会告诉你，我就这样做过。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原先就特别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但是当我这样做了之后，我发现几分钟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的确可以比较真心的对他好一些了。起初是好像有点假装，但是你这样的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好像让自己转换到了一种更加你应该在的处境当中，对吧？所以呢，你就好像在行动上仿佛拥有了，至少是部分拥有了这种品质一样，拥有了这种友好一样。所以你发现小孩做游戏了没有？小孩做游戏不是总演小孩，是总演大人，对吗？你扮演爸爸，我扮演妈妈。他演大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假扮成大人。然而他这个不断假扮大人的过程，打仗、做买卖，是吧？过家家， 他在这个过程中却在不断的真的成长，锻炼他的肌肉，锻炼他的脑筋，最终他真的就成长为像大人，最后是大人了，是吧？所以你发现孩子也在假装呀，啊，所以我们这里特别的用这个词，有助于你的警醒一下，不会觉得啊，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大道理。其实路易斯所说的这个良善的伪装，不就是平常我们经常提的说让你效法，让你效仿，对吗？说你效法基督，你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对吧？你学习他，就像说小孩去效法大人，你觉得没问题。但效法很多时候就是让你假装你是大人，实际上你说论你的心理来说，你真的并不是啊。所以比如你心怀恶念啊，你现在讨厌一个地方，我恨不得一把火把它烧了，是吧？但是你约束自己不这样做，这个时候你就等于是在假装自己是一个不会纵火的坏蛋。然后呢，这个过程就会使得你渐渐的可以明白自己的恶在哪里，让它约束有一个边界。所以说这叫做良善的伪装啊，是一种规训。所以呢，路易斯的意思是说，一旦你在用主导文在祷告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在假扮成基督，假扮成上帝的儿子，以至于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此称呼的时候，你很可能就会发现你这样的所谓的伪装渐渐的就变得不那么虚假了，就更接近真实了。也就是说你真的开始试着以基督的心为心了，你就开始真的会明白一些原先你在你这个层面不去想的问题。因为现在你就在好像说，如果我是上帝的儿子，我该怎么做呢？这不就是俗称的所谓 WWJD 吗？对吧？如果是基督，他会怎么做？所以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明白，可能我现在最需要的可能不是在这背主导文，或许是去写一封信给我这个好久都没有见面的朋友，或者是帮我的妻子去洗衣服去，是吧？或者是帮我的舍友打一份饭，是吧？就是你马上就会明白了你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因为你转换了另一个思路过去。这样的时候你就在以基督的心为心。前一阵我们分享工作观的时候，我也特别讲过，说要以上帝的心为心，不光是说从一个比较道德的善恶角度看待工作，你光想的是基督，面对这个工作似乎只有两个选择，就是做还是不做。有没有主任？有，有就做，没有主任就不做，好像就这么简单一样，是吧？但其实很多时候的工作呢，可能更需要你明白创造天地的上帝是在怎么想。意思是你在面对那个艰难的工作的时候，你在充分的祷告，好像那个时候你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以后，当你真的在面对工作的时候，就要像路德和奥古斯丁都说过的，这个时候就好像你是必须自己承担，无人帮助一样。你想过没有，上帝他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可以向谁求助，可以向谁祷告，我们可以向他祷告，他向谁祷告，对吧？刚才咱们那个歌也是唱过，他跟谁商量，对吗？他要去创造性的用爱，用创造力去解决问题，这是我们人应该效法的。所以这两个层面都告诉我们这种良善的伪装是什么。所以呢，你不要觉得这种良善的伪装是今天流行的一个话，说让你倾听了内心的声音，或者让你的良心来引导你。我们反复说的是用外在的东西来吸引你，规训你，不是你内在有什么良善。你要听了你的良善，听了你自己所谓内心的良心，你就有祸了。因为基督教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你，人的良心被玷污了，人的良心只会把你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当年楚汉相争，最后项羽为什么走到了乌江边呢？他本来想去另一个地方的，结果他问那个乡下那个老大爷这个路怎么走，大爷就给他指，故意指一个错误的方向，他就走了，走到了那边去，记住了死路，自杀了，对吧？你的良心就像那个乡下的大爷一样，总会把你往错的地方带的。 所以我们的良心是靠不住的。刚才所说的这些，让你假扮成谁了，效法谁，不是让你听你内心的声音，那个声音靠不住。现在说的正是说，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又是一位真实的神，他叫耶稣基督，就在你的眼前，在你的面前。这个说法不是让你去遵守一套规则，就好像是说，好像让你去临摹一幅画像一样，你要去效法这个生命，你要跟着他走，他怎么做你怎么做。这是基督教对人的真正要求，他是让你去被另一个生命去影响或者叫感染，而不是让你去把他的说的几条规则按照某种程序员的一个思路去理解去操作而已。所以说我们讲的这种由内而外又由外而内的这位基督，才能真的吸引我们，引导我们，感染我们和塑造我们。他就好像安徒生童话里边有一个叫小锡兵，是吧，他就好像是那个神把这个小锡兵，锡做的那个小兵的偶像，是吧，雕像，把它变成了活生生的人，让这个生命的那个部分，那个 Zoe 那个东西慢慢的进去，让他身上锡的那个部分慢慢被改变，从上帝的角度来说，使他重生了，使他改变了，使他成为一个新造的生命。当然从他自己的角度，他会发现自己的某个部分开始死去，最后是完全属于他的锡全都死去了，他成了一个有灵有血有肉的活人，是吧，那是他的感受。这个也跟基督徒的感受是很像的。当你真的信主，你就会发现身上你保给自己，保留给自己不想被剥夺的那个部分慢慢的被改变，然后你越来越像那位高过你的那位生命。也许你觉得，我不觉得是基督帮助了我呀，我倒是感谢一些弟兄姊妹，教会的这个哥那个姐，这个姨那个叔，是吧，他们帮助我，甚至我那个良善的邻居，我那个慈祥的亲戚，我那个睿智的老师啊，这些人都帮助过我，我承认的。路易斯也是说，举这个例子，他说就好像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位家庭妇女，他说即便是面包匮乏，这也不会影响我家的生活，因为我们家从来不吃面包，我们吃吐司，吐司不就是烤的面包是吧。所以他这个话就好奇怪，就是你没有面包哪来的吐司。就像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晋朝有这么一皇帝，大家听过吧，大臣告诉他民间老百姓都快饿死了，都没有这个粮食吃，他说你何不食肉糜，意思就是说没有这个大米吃啊，为什么不喝肉粥呢，为什么不用肉做成这个酱吃呢，他就觉得好奇怪，是吧，这个人不食人间疾苦了。这个道理一样啊，你觉得我没有觉得基督帮助过我呀，基督对人的帮助是不是可以透过很多很多的方式啊，透过别人，对吧，甚至透过不信的人，透过他创造的这个世界，透过他创造的这一切美善之物，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你，终极而言都是基督在护理你，引导你，规训你，塑造你。这是我们说的上帝对人的护理，可以是正常的方式，也可以是超常的方式，甚至有的时候可以是反常的方式。你觉得一位成为基督徒的弟兄，每周跑到教会来，在这儿全程睡觉，和一个自己觉得自己不配是基督徒，但是他觉得自己不够圣洁，不敢来教会，不好意思来教会，但是他总是偷偷摸摸来听教会讲道，渴慕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其实很难讲哪一个更加接近于基督的要求，对不对？所以说反常的方式也可能是存在的，就是这个好像以不来教会的方式他来了教会，是吧，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基督护理人，帮助人，引导人，规训人，让你好像可以去效法他，可以假装是他，从而变得真的越来越像他，是透过很多的事情完成的，透过很多的人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人就好像是载体一样，有些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载体， 他将那种好的感染力甚至在他自己都不自觉的情况下传给了你，他自己都没得着，但他传给了你，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有没有人有过这种经验？有很多根本不是基督徒的人却帮助你信了基督教，对吧？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觉得基督教的很多阐述啦描述都很什么，而且他很支持你去教会，他真的把你领到教会来，他自己最后都不信，但你信了，对吧？就是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把上帝带到了人的里边，把人带到了上帝的面前，这都是上帝主动的工作，不是人根据你的良心根据你的行动来做的。当然这说的比较反常的现象，正常现象呢，上帝带领人信他主要就是通过信他的人，就是通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带领不是基督徒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相信他，归向他。在这个意义上，教会就是这么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如果你一个人，你在跟随，在效法这一位基督，你好像有时候只能感受到一倍的力量。另一个人，他也在跟随基督，效法基督，想要被他外在的生命感染规训，他也感到自己只是一个人。然而当你们两个人一起来跟随基督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些奇妙的反应出现了。你在跟随基督，他在跟随基督，然后现在你知道他也在跟随基督，他也知道你在跟随基督。当你知道他也知道你知道他在跟随基督的时候，你就更加得了激励。那么他也是一样，是吧？所以就变成不是一倍的力量，变成了两倍、四倍、八倍，用路易斯的话说，至少是16倍的力量。你可以自己推算一下为什么是16倍，是吧？但这只是两个人一起来跟随基督的时候那个事情的发生。如果是2000个人、20000个人呢？今天的世界有22亿人，按照保守的估计有1/3地球人是信基督的，对吧？你想这个力量是何等的大，就是这样的意思。因为人在群体当中的这种共识的建立和与同一位神之间的这个个人关系和共性关系产生的奇妙的反应，那是难以用数字来衡量的。好，说了这么多，我们想说的这种所谓良善的伪装，用圣经自己的话说，就叫做披戴基督。披戴基督的意思就好像是有点像你是把基督当做了一件衣服穿上，是吧？因为你听披戴基督嘛。但是我们刚才解释过了，不是把它当做一个盔甲什么的套上，它更像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就在你的旁边，在你的前边引导你，并且真的把它的能力加给你。所以我们说跟随基督的时候，不是说你在跟随孔夫子、跟随柏拉图或者跟随马克思那个意思，不是拿着他们的几个教导拿过来看1、2、3、4、5条，这边是8条，这边17条，照着做就可以了。做到什么地步，孔子领进门是修行在个人，对吧？是看靠自己的。我们已经反复说了，不是靠自己，领进门是靠基督，走下去还是靠基督。基督把你领到他的这条路上，还是要不断的把他的生命传递给你，感染给你，把他的能力带给你，好让你能够来披戴他为基督，或者让你能够在他的要求之下，你就好像你也是上帝的儿子一样去行事为人。他对你生命是有一个击碎和一个介入的，他不断的这样的介入，就使得你的生命就不断的真的改变，最后你就真的成了一个基督徒。基督徒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就是跟随基督的人，或者叫做小基督。你就好像是一个高仿版的基督一样，对吧？在很多的方面与他相似了，这就回到了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的样子，造的人形象和样式与他相似，是吧？我们就开始与他相似。你当然永远不可能与神相等，但是与他相似是可以的，而且是他的命令和要求。所以当人真的开始越来越像上帝的时候， 至于怎么向上帝，上面已经说了，对吧？良善的伪装，或者叫披戴基督，你就开始在这个过程不断的进行下去，你内在的生命不断的被基督改变成他的生命的时候，你就开始注意到很多的事儿。一开始你信主，一定你很对罪敏感，但是你主要是对罪的行为敏感。可是慢慢的，你渐渐的会对罪性本身敏感，不光是罪行，而是罪性。路易斯说，他自己每天回想，每天晚上祷告的时候，回想他白天所做的一切的事儿，犯的一切的罪，他就发现，他所犯的一切的罪当中，最明显的罪，十之八九都跟缺乏爱心有关。跟这个人说话紧绷着脸了，跟那个人讲话粗声大气了，跟这个同行写文章讨论问题的时候带着恶意的讥讽和嘲笑，对于那个他看不上的人有太多的冷落和怠慢，对于这个熟悉的但是又让常常惹自己发火的这一位又大发雷霆，对吧？结果他总结下来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原因，不是这几个行为做得不好，而是那都是一个根儿的罪性，是没有爱心。他表现出的症状有这些具体的表现而已。人起初是很抵挡这种想法的，他说我这个人脾气其实是挺好的，只不过这个人太磨叽了，就这么一个话在我面前说了13遍，我都数着的，12遍我都可以忍他，他在第13遍还说，我就大发雷霆了。我们这样讲话的时候，就是想告诉别人，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你让我毫无防备，一时之间没有办法镇静，突如其来，出乎意料，对吧？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需要好好准备才能跟人好好说话？为什么叫做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让你暴露本性的时候，你就是默认反应是大发雷霆呢？难道一个人不就正是在毫无防备的时候露出来的那个形象才是他的本相吗？你到一个地窖里，你到你家的地窖里、地下室里边，你突然打开手电筒或者打开那个墙的灯，咵一打，你会发现墙角好几只老鼠嗖的一下就窜开了，对吧？老鼠就是你那个想法，为什么不让我做好准备？突然猝不及防的闯进来，弄人家很尴尬的，没有办法去预备一下自己，是吧？所以说老鼠它是存在在这个地窖里，这件事实不是由你突然打手电筒造成的，你打手电筒只是暴露了这个事实而已，对吗？所以你们明白圣经讲是这光来到世界，黑暗却不来救光，他恨这个光，对吗？你暴露了他的本相，我本来活得好好的，结果你这个高清摄像头带着这个多少倍的这个闪光灯一闪，你把我这个整个完全没有化妆的样子全部露出来了，是吧？就大概这个意思，没有伪装的样子，没有预备的样子。所以路易斯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用这个突袭和老鼠。在另一个场合他也说过，如果你的家庭主妇或者你自己了，在你家厨房里边突然一只这么大的老鼠突然窜进来，你看到他的这个第一反应，你会怎么样？有人会骂脏话，有人会说妈呀，有人会说哦天哪，有人会说主啊，是吧？啊，每一个反应就代表你的心里，你觉得你穷极的时候呼谁，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的本相。本相的意思就是你的本性。当你思考到这个级别的时候，你会非常痛苦和沮丧的发现，本性即罪性。我们这些人的本性就是罪性，甚至于你开始去审视你所谓的很多好行为，你发现他的动机都有问题。你真的有多少好行为是出于完全如耶稣一般的动机，完全出于良善的动机的？你做一些个事儿，有多少是惧怕舆论的压力，或者是你想要满足自己炫耀的欲望？我不断给他钱，是他真有需要，还是我想证明我是个好人，还是说舆论的压力之下 都觉得我挺有钱的，我不给我下不来台，对吧？是哪一种？自己要想。所以说，加尔文也曾经是不是说过这个类似的话？他说人，甚至于不信的人啊，都可能行善，但是这个行善，那个事儿本身是善行，但却有可能四种原因。他说的四种是，人可能因为羞耻感而行善，就刚才说的那种，我作为一个本地首富，是吧？本地首富，怎么说也是这个鹿儿区王思聪，是吧？我这个事儿我不出手说不过去啊，羞耻感压力。还有一种呢是惧怕法律，他为什么不往饭里加地沟油，非得加那个金龙鱼？好吧，我不是软植入，就加任何一种好的油吧，是吧？因为法律不让你加个油，要弄你，尤其食品安全法外国更严，对吧？惧怕法律。第三个是行善有时候对他是有好处的，对不对？我遵守交通规则，第一有惧怕法律的缘故，撞死别人总不好，但是呢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也不想被人撞死，是吧？这是有好处的。第四呢，可能是你的好胜心，刚才所说的这种炫耀就是好胜心。我为什么一定要跑得这么快呢？大家看过那个片叫《烈火战车》，对吧？这个主人公和那另外那个同台竞技的同场竞技的叫亚当吧，我记得那个犹太人，那个犹太人的动机就是我一定要跑得比你快，好胜嘛，对吧？而这个人说我是为了荣耀上帝。你就会发现事儿是事儿，动机是上帝看重的，上帝看的是人的心，不是那个凡迹如何，对吧？看的是人的心。同样的一件事儿，它有可能有上帝的因素参与，有可能有魔鬼的因素参与，有人的因素参与，有好人参与，有坏人参与，每个人的动机都不同。所以同样在做这一件事，上帝给每个人不同的结果和审判。基督教看人的动机，这就是真正良善的只有上帝，只有他动机永远是良善的，我们的动机从来不会是良善。你越深思越知道为什么这样讲。而我们说的这些很多的伪装啦、假装啦、效法啦、跟随啦、批带啦，这些个动词不要给一个误会，就仿佛现在是把压力全部放在了你这一边，好像一切都是要你自己去做的。然而实际上是上帝在做的，是上帝在做的。你非要说伪装，其实是上帝在伪装。什么意思呢？是上帝在看到我们这样一个自我中心又贪婪又败坏又喋喋不休好抱怨好叛逆的人，这种非常污秽的生物的时候，上帝在假装说，让我们来假装这不只是一个坏蛋和一个受造物，基督曾经降世为这样的人，就跟这些人在某个方面非常的相似的人，所以让我们假装他就像基督一样，把他当作儿子来。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不是你假装，是上帝在假装，上帝把你当作了小基督去爱。你说上帝这种假装，这听起来很奇怪呀，会是这样的吗？其实没有什么呀。你对你家养的小狗说话的时候，你那个说话的语气好像也把它当作人一样，对吗？是不是这样的？你是把它当作人一样。那谁谁谁，来过来，来坐下，起来，蹲下，趴好，祷告啊，要吃饭了啊，这样的。你可以训练它祷告，对吧？你把它当作人一样，它其实不是人。可是你发现，当你不断的真的把它当作人一样，最后你家那个狗就跟通人性一样，起码你的指令觉得好使，是吧？就真的通人性了。所以说，终极而言，不是你假装，是上帝在假装。我们在开始之前放了一个曲子，那个曲子的名字就叫做《乔装的上帝》，是上帝假扮，上帝乔装，上帝微服私访来到人间了。你喜欢要这样说也可以，我们叫道成肉身，是吧？他来到这个世间， 以人的形象出现的。所以上帝去掩面不看我们真实的光景，而是说让我们把他当作，把他算作我们的儿子。你是不是又从另一个角度明白何为叫做被算为义，被称为义了，对吧？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做一个基督徒到底是困难还是容易呢？因为归结起来就是这句话，做基督徒的意思就是披戴基督。可是披戴基督，我们总是会把它，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联想到某种道德诉求。我起初以为是中国人才会这么想，我看路易斯的书发现啊，英国人也这么想。看来这种道德癖好是全世界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状态。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很多人觉得成为基督徒之后，就意味着他不得不去拿出一部分时间做上帝喜欢，或者直接点说吧，教会喜欢的事儿。然后做完了这些事儿之后，剩下的时间属于我，我就可以想做我的事儿了。对他而言，这个道德行为好像是缴纳一笔道德税，你明白吗？他所的收入，他所收入的这个钱当中有一部分要交道德税，我就乖乖的及时足额缴纳之后，我作为纳税人就可以享受我的世界和生活了。很多时候类似于这种想法。可是你发现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在这样做，你会渐渐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就是你发现这个税收越来越高，你自己发现需要交的税越来越多，直到某一个节点，你必须做一个决断了。两个选择，第一，从此放弃行善，行不动了，或者继续行善，非常郁闷，很不快乐。如果你确实是把上帝给你的要求当做了一条仅仅是道德规训，而不是让你披戴他的生命，你就迟早会进入到这个两难的举动。那个时候你可真是我太难了。你要放弃行善吗？或者是以后咬牙切齿的行善？你要选哪一个？因为你发现你交的越来越多，你的自我，你身上那个小锡兵吸的那个部分越来越少，你越来越害怕，你的自我所剩无几都不足以让你活下去了。你越要听从良心的呼唤，良心对你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你里边那个自我就会越来越到处的挨饿受阻焦虑，最后你变得越来越愤怒。所以你要么就会放弃行善，你开始追求快乐人生，要么你就会变成一个所谓的我吧，活得没意思了，我其实就是为了谁谁谁而活的，一般而言指的是儿女，是吧？我就是为了谁谁而活的，没有儿女啊，我就为我父母而活的，你父母也这么说，我为我儿女而活的。所以你最后就会对生活非常不满，满心抱怨，最让你愤怒的就是为什么别人都注意不到我在为他们而活呢？对不对？为什么别人注意不到我对为他们付出了多少，做了多少好事儿？你愤愤不平，你很抱怨，最终你会令每一个不得不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觉得非常的厌烦，甚至于比你老老实实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更让人厌烦。靠自己的悲剧下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不要把自己总看成殉道者，要警惕基督徒要产生那种悲壮的感觉。你要总觉得你可悲壮了，你的意思就是我挣的这么少，我道德税为什么交的比富人还多？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好像那一切是不该做的一样。然而若基督就是你的真正的生命，是被你披戴上的，你真是一个效法他的小基督，你会觉得没有任何事值得保留， 全献给他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这就叫成为活祭。你应该问的是，为什么你还总想保留一些东西？所以这就是路易斯点出来的给我们巨大的挑战。你觉得很悲壮吗？还是很快乐？快乐是哪一种？是放弃了行善的快乐，还是坚持再行善，再追求，竭力追求效法基督，但你仍然很快乐？所以我们说，如果你进入到了这个死胡同，真的是个二难的选择。然而披戴基督并不是这个意思，基督实际上想告诉你的是，把你的一切都交给我，我不要你奉献多少的时间、金钱和工作，我要的是你。我不是要那个总在折磨你自己的自我，而是那个消灭了那个自然的自我。不要在我这儿搞一个折中方案，不是从你这个树上劈下一个树枝给我，甚至你劈下了一个最粗壮的、最好的树枝给我。基督说，我要你整个这棵树，不是在你的那个牙，那个坏的牙上边给你凿个洞、镶个边、止个痛，他要的是把它整个拔出来，他要把你整个的自我全交给他，被他治死，然后他还给你一个全新的自我。这就是基督对人真正的要求，他会把他自己赐给你，让他的意志成为你的意志。最后你就会不再说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最后就是我没有什么意思，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所以我们总说基督教不是一个麻醉剂，而是一场大手术。假如你的腿、膝盖很疼，十字韧带撕裂或者滑膜炎，一场病变里边有一个地方那个骨头错位了、错缝了，是吧？那么保守治疗就是一天一针杜冷丁，如果你疼到那个地步，就是麻醉剂，让你的神经阻断，感觉不到那有问题，对吧？这是一种办法，这就叫做佛系的拯救，是吧？你说很痛苦，佛告诉你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要笑一笑，你要开心一点，是吧？其实没有问题，那都是空的，这样啊。基督教不是，基督教说那个问题存在，麻药暂时有用，越用越有害，真正需要的是把腿拉开，骨头砸断，重新接上。听着就可怕，对吧？但这是唯一有效的方式。所以我们所有人跟基督之间建立关系，经常想的是妥协，可是你这个妥协是更难的。基督要你把全然的自己交出来，然后再全部的还给你，其实是最简单的。所以基督有时候说的话就是必须这样理解，他有时候说你跟随他特别困难，痛苦万分，有时候又告诉你他极其简单。他有时候就讲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我走，他自己怎么背十字架的，你知道的，那简直就是殉道进集中营，对吧？更可怕，甚至于，可他有时候又明明跟你讲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两句话不矛盾，不矛盾的原因就是说你靠你自己就很困难，你靠他就很轻省。经常有些老师来说哈，咱们大家很多人有可能做过老师。将来当老师，你没做过，你上过学，你试过，是曾经是学生，对吧？在一个班级当中，老师总会说一句话，最懒的学生到头来学习最辛苦。老师今天就讲一个勾股定理，什么一个定理，一个命题。那些真正勤奋的学生会第一时间认真花力气去学，要弄懂它，对吧？把它搞懂了，然后就以后这类型的一见就会，是吧？可是那些懒惰的学生呢，却是浅尝辄止，满足于记住它，而不是搞懂它，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只是记住它，因为只是记住它，那很省力的。 可是要搞懂它是很困难的，很痛苦的。但是现在选择痛苦，竭力的把它搞懂了的人，将来就轻松了。你现在选择了省力的，到考试你可麻烦了，对吧？好学生备考的时候非常的轻松，做起来也得心应手啊，这就是这个定理，这就是这个原则啊，通用就过去了，复习几分钟可以了。结果这个懒惰的学生要花无数个小时，天天通宵上自习，是吧？在那赶工，苦不堪言的学习，结果最后发现这个懒人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咱们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也是类似的道理，对吗？你把该做的事做好，你选择那个最艰难的但是正确的事儿，看起来痛苦，但最后你会发现那个通常才是捷径。无论去打仗还是去登山，你都会发现有一类的这种事儿是需要优先去做的。你如果选择了一个逃避，把它往后推，最后你会发现死得很难看。你会发现几个小时之后你就处于更加危险的状态了。而提前做好了准备做他当做的事儿的人，他就会发现过后反倒这个路比较轻省了，这个恶比较轻省了，这个担子比较容易了，就是这样的事儿。所以基督徒的生活道路跟这个非常的相似。一开始上帝给你的要求就好像非常可怕，好像不可能是让你把你所有的主权都交出来，把你整个的自我给他。可是我们呢，都通常要多少给自己留一点自留地。我一方面想让你满意，一方面也不想亏待自己，一方面想要为善，一方面又想要快乐。他说的快乐就是金钱啦、野心啦、肉体的感官啦，这些快乐，对吧？他两项都想要，可是他又希望别人认为我诚实、谦卑、正派、勇敢，这往往做不到的。基督明确的告诉我们，这做不到的。他说这个荆棘上、棘藜上结不出无花果来，你这个地方只是长那个杂草的，它长不出麦子来。所以你这个生命有问题，你这不是麦子的生命，它长不出麦子来。你最后长得非常非常像麦子，耶稣说那叫败子，对吧？因此你必须把你这个败子的这个种子、这个生命交给他，他彻底给你重生，转基因比那个厉害多了，对吧？变成了麦子的生命，还给你再去长，那才是麦子。所以基督徒的生活，路易斯讲，就好像每天早晨就能看出两个人的区别，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信徒。每天早晨睁眼的第一件事，你会发现今天的压力、忧虑、困难、任务、挑战，洪水一般、猛兽一般向你汹涌的袭来，对吧？立刻就觉得很丧气了，起床气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来的。但是或者就带着这种咬牙切齿的愤怒又走入这一天的苦难，或者呢，一个基督徒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洪水猛兽通通的挡在外边推回去，转而聆听另一个声音，基督的声音，用另一个视角看问题。我是基督的话，这一天怎么过？从而让你这个不怎么伟大又很软弱又很躁动不安的生命，被那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平静的生命流淌进来，占据、塑造、成型、改变，全天都能如此。这样才能抛开一切的忧虑，抛开一切的虚无。你可以发现每天起初你只能坚持片刻这样做，多数时候做不到，或者说你这样的坚持只能让你好状态维持到上轻轨为止，是吧？维持半个小时左右。但随着这个操练的时间越来越长，你就会发现他的工作和你的工作区别在哪儿了。 有一些人也喜欢追求时尚，也搞个纹身，其实那是假的，是拿个贴画往胳膊上一贴，对吧？有需要的时候夸一接就好了。尤其那种喜欢把女友的名字纹在身上的人，对他来说很安全，因为你要换下一个的话真洗不掉，多尴尬，是吧？但是真正的纹身，你知道那个是要刻在肉里的。或者说有人染发，染发有人你可以选择用那种劣质的染料，是吧？染到头上可能第二天自己就掉了，稍微好点呢洗一次头掉了，但是真正强力的染发剂会给你彻底的染过来，除非剪掉生长出来，是吧？它才能变色。所以上帝的对人生命的改变就是那个彻底级别的改变，人对自己生命的改变都是这种肤浅表面的贴画和劣质染料。所以生命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是一个鸟蛋还是一个真正的鸟儿，它有没有孵化出来，是怎样的生命。你如果永远停留在鸟蛋的阶段，你想要飞那就更困难或者不可能。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就是鸟蛋，你现在的选择，你要永远做一只漂漂亮亮的鸟蛋，还是要进入生命的另一个阶段变成小鸟。而这个选择不是可以无限拖延的，因为如果你不要变成小鸟，你过一段时间就变成了毛蛋，就是死了，你就孵不出来了，对吧？你就变坏了。所以我们再回过来说，基督教的全部要求就叫做披戴基督，除了这个目标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标。就好像我们在说教会，你很容易认得出来他做很多事儿，他搞教育，还有一个大教堂，他常常举行敬拜仪式，就好像你看到一个国家也在搞很多的事情，有军事，有政治，有经济等等一样。但是其实情况比这个简单的多，一个正常的真正的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增进或者至少保护普通人在这个普通的生命当中那普通的幸福。国家的存在就是可以让丈夫和妻子能自由而安全的在你家的这个炉子旁边聊天，就是可以让两三个朋友在这个酒吧里喝一杯啤酒玩玩飞镖啥的，是吧？就是可以这样的，让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边看书，能在自己的花园里掘地，可以说自己想说的任何话，不伤害别人的话哈，可以跟自己志同道合良心一样的人共同来敬拜上帝。这就是国家的使命，它要保护和增进人的幸福。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光在那谈论什么议会、法庭、法律、军队、警察，都是浪费时间。同样的道理，教会的存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到基督里边，让人披戴基督，让他们成为小基督。如果不是这一点，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或者你不知道应该做这一点，那无论叫什么教堂了，什么教牧人员了，什么宣教布道，甚至于读经本身，什么中国话了，什么这个话了，都是浪费时间。上帝降世为人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的，就是为了让基督有形有体的住在他拣选的人里边，就是让人可以披戴他，让人可以向他效法他，不断的去成长，真的如同最后变成小基督一样。就是借着这个各样的蒙恩的管道，而教会的存在会让这个事情更加的稳固和甚至于可以讲快速。记得我们刚开始说那个十六倍的那个比喻，对吧？众人一同跟随和你自己单独寻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怎么进入到基督之中。圣经还有许多其他的那些伟大的、新奇的、激动人心的暗示。当你进入到基督之后， 你就好像有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一样，不同的视角。我今天白天看一个视频，有人呢就在这个鹰的那个脖子上绑了一个微型摄像机，现在这个技术倒是很简单了。然后呢，他就看到了那个传回来的画面。你想，鹰在天上给你开直播，这是什么感觉，是吧？你看到了鹰的视角，看着下边的阿尔卑斯山，皑皑雪山，是吧？碧绿的田野，那个完全不一样的，对吗？所以当人进入到基督里面，你会发现很多激动人心的事情真正要开始了，因为你开始可以以基督的视角，以圣灵的视角来看问题，就是叫做属灵的人，你开始要参透这个世界了，你开始要参透万事了。然后这个自然界当中的很多事物也就在你面前真的褪去了伪装，就好像要告诉我们噩梦即将结束，黎明将要来临。至于那黎明是什么，我们下次再来分享。好，就是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下面的时间大家可以讨论一下，15到20分钟，随后我们还会有答疑。好，我们就停留在这儿。
说的这个比如说善意的谎言吧，然后我们对别人说的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那装假他我心里面想的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想的，但我这样去做，那这是不是谎言呢？
所以比如说我不想做一个好人，但是呢我心里是个恶人，但是我还是要做这个好事，是指的是这种，所以这个就是叫做良善的伪装。我们通常说的那种装假了谎言都是指的你要去故意说一个事情，然后掩盖真实的事情，那叫谎言。而这种呢是一种操练。你要问一个孩子，你愿意学习吗？我不愿意学习。但是为什么要学习呢？那还是在逼自己学习嘛，对吧？让自己像一个学生上去学习，让自己像一个爱健身的一样，早晨早起去锻炼。其实他要是可以自己选，听他内心的声音，他宁可在那睡懒觉的。所以这里边重点强调的是那个效法善，效法上帝啊，即便那不是你那个罪恶的本性真实的愿意，你要非得问你内心真的愿意，这可就完了，因为我们的内心就是罪性的，他永远不会真实的愿意那件事的，
就是一种效法的行为。
对，所以这个 pretend 这个词叫假装，叫伪装，可能是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比我们通常说的让你效法，让你跟随，你觉得听了这个我们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对吧？所以也许他这样的表述更加有助于让我们重新的来从别的角度审视这个话题，这样子。嗯，
好，谢谢张老师。
好，不客气。
刚刚我想问一下，就之前有提到良心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最后一道防线，那刚才有听到说良心是靠不住的，然后这两者有一点点不太明白。
良心这个词是中文的翻译，是吧？我们里边的天良，我们的良心，其实一般英文翻译成 conscience 这个词就没有说良这个概念在里边，就是你的心，你心里边的那个感觉，那个感受，中文故意翻译成了，不叫故意，就是按照我们的文化翻译成良心，似乎给你一个暗示，就是说我们这个有一个心，这个心还是善良的，是吧？但其实不是，只是说你内心的那个感受，那个 conscience 和原文都是说的是你的心是什么，而那个心并不善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都说是被罪玷污了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能这个词在文化中给我们一点误导，实际上我们的心不善良， 上帝放在我里面有一个心，有他的律法外在的放进来。在亚当那个时代，人们还是可以知道他的律法，可以选择遵守不遵守。犯罪堕落之后，人的心就被污秽了，他只是在选择如何犯罪，如何行恶，他只有了作恶的自由，而没有了这个善的行为上的自由了。所以是从这个意义上，当然也有普遍恩典啊，神的普遍恩典起码也让人知道杀人是犯法的，是不对的，各种各样。这是保罗说的，每个人的心里自有律法，让他就知道是非啊。
在完全破碎的时候，就是，可以就是拥有那种抛开忧虑，还有那种状态。但是呢，我们一直都是处在那种总是保留着自我，然后苦不堪言，然后，就是总是要就是好像出不去的那种状态。怎么样才能达到那种完全破碎，然后，就是完全交托自己主权的状态？
达到那个状态哈，首先来说，这不是一个刹那间的顿悟的事情啊，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有一个艰苦的、渐渐的去在成圣的路上前进的这条道路。只能说你这样的不断的去这样做，就像他路易斯说的，起初只能维持片刻，后来就会长一点，再后来更长一点，对吧？每一天都比之前要好一些，而且这个进一步退两步，进两步退三步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这是一个真的很艰难的反复的路，但是你曾经哪怕那么一刹那做到过这一点，就是那一刹那之间，你发现你完全被上帝掌控，是多么的轻松、喜乐、愉快、自由，也许那个就会让你知道那是可以做得到的。就好像我们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那个意思就是说你恐怕不是永远处在一个圣灵充满的状态，对吧？你总会有一个低落、软弱的时期，所以你才要常常喜乐，常常让圣灵充满你，常常的需要让基督真的内住在你的里面。你若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会越来越渴慕那个滋味，他就会慢慢的去促进你去成长。回想恩典，恩典在身上是怎么去动工的，就会明白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对吧？嗯。
哥，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状态上哈，就是我们总讲要披戴基督，就是感觉自己这个在信主起初的时候，那觉得有什么事情能够按照真理去做，还觉得有一股劲儿在，就是觉得哎呀这个挺开心，然后挺兴奋。那为什么这个年头信长了之后，懂得越多了之后，然后也总看，说一看自己就不好，一看自己就对，怎么觉得越整越低落，就是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然后现在有一些小事上的得胜什么的，感觉。反正也没有那个兴奋的状态了，
嗯，
就是类似于麻木，
嗯，
但是我看到很多这个长辈们啊，就是这个信仰很敬虔的，反正他们就是没有更在他们身上没感觉到更多的增长的事情，是我们年纪太小吗？还是我们经历的太少？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很多都是觉得哎呀，在生活当中又疲惫又挣扎，然后就是总是感觉。不是失去了那种基督徒那种积极的这种活力，就是去为主去这个荣耀主名啊，好像觉得很被动，也不是说经常犯罪，但是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这个事儿来了我应该这么做，但是得胜的时候呢可能也没有特别兴奋，就是这个现状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是我们到岁数就可以了吗？还是说这个他们有他们的纠结呢？
嗯，这个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当然可以从很多角度说，但是你要结合路易斯的这个观点，虽然不是说路易斯都对了，但是既然是讲这本书，我们先回到他的观点，他提出的这个道德税的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信主呢，信的是比较道德主义，只是一种可能，不是说咱们起初信主都是这个道德主义的，是说在这个可能性当中，如果你是一个道德主义的信徒，我原先呢，我抽烟喝酒，我甚至吸毒贩毒，做更多的坏事，对吧？当我信主的时候呢，我就不这样做了。那个带来的是一种圣灵带来充满的改变的快乐，还是一种道德上得胜的快乐？可能有这个区别。 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原来抽烟，我现在不抽烟了，这个事儿只会发生一次。你总不会再做一个见证，我后来又抽了，但我又不抽了，我这喜乐就双倍，那不可能，那是别人觉得你反复了，是吧？所以就是你把自己抬到了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原先都犯的罪我不犯了，当然不犯是对的，是很好的，但是这就意味着好像你起初入门的时候交的道德税，如果他自己认为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交税的关系，我这个税保底的交了，结果后来你会发现原来不抽烟不喝酒远远谈不上是个好人，你也根本没有去保护别人的生命，你去爱你该爱的人，你去为他人做慈惠的事，做更多的贡献，你就会觉得应该做到那些，你越去这样的去做又做到了，当你再做到你会发现还有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所以就是总以一个道德角度，也就是刚才所路易斯所讲的，我只要完成了这个定额，剩下的这个时间归我了，剩下的人生归我了，我可以享受，总是这个心态来看问题，就会越来越容易陷入到这种绝境，以一种道德主义的方式去看，你就会发现你不断的再怎么提高自己的这个道德标准水平，好，比如说你专门要攻克这个叫饕餮之罪，原先你是个特别爱胡吃海喝的人，好，现在信主之后，我现在就开始饭馆一律不去，局子一律不去，单位聚餐都请假，你觉得自己这个是很得胜的一个事儿，对吧？可是时间再长了，你发现你还是心中对那个好吃的那个诱惑很强烈，你就开始更加恨恶，以后在我家吃饭就不能有肉，是吧？家里三顿做饭都不能有肉了，以后你会发现三顿做饭也太可耻了，一天就应该吃两顿，最后就过午不食。用加尔文的话说，最后他发现每天就吃一片黑面包，喝一杯凉水，他就有罪恶感。人就是用道德这样的追求，到最后就会进入这个绝境，或早或晚。所以，如果是这种类型，那就说明这个信的有点问题了。他把这个信、这个义这些事儿都是在关注自己的行为，自己做到了什么地步来看的，而不是说我是完全被基督得着称义，我本来不配是神的儿子，我也不是神的儿子，然而上帝却假装哦好，这是我的儿子拯救的人，我把他算作我的儿子，算他为义，我被他这样奇妙的爱了，所以我充满了这样的恩典和爱，我心甘情愿而且喜乐的做一些他不喜悦的事儿。哎，我说错了吧，去做一些他喜悦的事儿，是吧？不做他不喜悦的事儿，所以呢你就会有一个适度在那里，饕餮自然是不对的，但是过于的苦待己身，好像要在这里边寻求某种苦功善功。路德曾经在修道院多少年坚持什么禁食，什么冬天什么不盖被，就在那个大石头炕上睡，还鞭打自己，也没有发现了更多的快乐，只不过到了晚年一身疾病而已，对吧？他才明白了因信称义是多么可贵，人真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去证明自己有义的。所以如果是这种可能，我觉得这就需要悔改，回到这信仰的起初，是不是我们真的信的是基督，而不是信的而还是说我们信的是一个道德审判的这样的一个道德主义的神。另一种可能呢，那就是随着生命的增长，就好像说一个小学生刚刚学了一个乘法表，觉得也老牛了，数学这个东西很简单的很，我全懂了，等他越成长越学数学，他会越觉得自己无知。所以我觉得基督徒随着成长，他会越来越发现上帝的奥妙，世间的罪恶，自己的软弱，越来越正视这个世界的现实，所以他就会了解到了，他知道的最多的事儿就是越来越知道自己不知道太多，他的这个圈在不断的扩大，他接触未知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他产生了一种谦卑，一种敬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好像不那么容易像小孩子一样就很容易就满足和手舞足蹈的那个状态。当然这个别走到极端啊，因为成年人的喜乐有时候好像深沉含蓄一些，但他其实真的在做到了神的一些呼召，一些使命，知道自己抵抗住了一些诱惑，在软弱的时候没有跌倒的时候，那个内心的喜乐我想也是很深沉的。所以我希望是后者的这种情况是更好的啊。就先说这么多吧，这个问题当然很复杂了，是吧？好，
下一个。
老师你好。
哎。
想请问一个我最近生活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最近我们学校就是强迫一些学生，也包括我，就是说加入，不是说入党，就是积极分子。当然我是不想去做这个什么积极分子，因为我是基督徒。
嗯。
但是就是说，如我坚持我的原则，这个没问题。但是结果会连累一些别人，比如说很多班干，他们其实他们并不是，但是他们要接受从上面来的压力，也很惨。但是我最后就妥协了。请问一下，这种如果基督徒在逼迫的时候，为了保全别人的利益或者是安全，可不可以就是说适当的委曲求全？
首先是可以，答案是吧？你为了保护别人的生命去来去妥协是可以的，但是第二句话就是你说的情况不是这个情况，显然不是。他的利益呢，是以牺牲你的信仰为代价的，他的利益，那是建立在你的痛苦或者你的改变、你的背叛的基础上的。而且我还就不相信了，这发展这个党员能发展到基督徒头上来？他知道你是基督徒吗？
他这个不管，他随便给写的名。
那你要告诉他你是，他还会写你的名吗？
这个不一定。
不一定吗？我要告诉你，一定不会写的。你试一试就知道了。因为最防的就是基督徒不可能接受任何共产党员来，就是可以说这个有神论和无神论，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你想入人家，正常也不会让你入的。说白了就是这个道理，何况你也不该入，对吧？你坦诚相告，你说我也不让你为难。假如说你发展了我入党，我又是一基督徒，到时候你更难办，你把我划掉吧，这是保护你，你这才是保护他的利益。
谢谢。
好，不客气。
老师你好，就是我们刚刚讨论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在这种儒家文化的，就是中国儒家文化的背景之下，其实它有一种很会那种掩饰的伪装，其实我们理解就是应该是邪恶的伪装，对吧？
嗯。
但是如果就是我们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当中，一些非信徒，他们该怎么去分辨或者突破这样一个瓶颈呢？就是其实有没有可能他想要是良善的伪装，但是越伪装越伪装，发现他可能本身他是邪恶的伪装，或者就是进入到那种邪恶的伪装当中，他自己没法分辨，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对。
我觉得儒家和基督徒所说的这个有两点重大的不同。第一个呢，他其实不是那样的人，但他装作那样的人，然后就告诉你我就是那样的人。他其实就是个禽兽，他却说我是个教授啊，好吧，就一样是吧？我就为人师表，其实你是成都五中的是吧？他就真的骗来骗去，他骗的他自己认为自己都为人师表了。但是基督徒永远会说，我是个罪人，罪恶深重。我能做到这些是上帝帮我做的，所以第二条就引出来了。儒家在竭力的靠自己的努力要证明自己配得救恩，而基督徒呢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活出了他该有的被生命所重生的样式。这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就是一点次序不同，那却是一个本质的不同。那就像稗子和麦子看起来很相似一样。所以说基督徒永远不会居功自傲，他犯罪他会说这是我的罪性导致的，他真的做了一点好事，他说这是上帝的恩典在我里面做的，这也是圣经一直的教导。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这不是我做的，乃是上帝的恩在我里面做的，对吧？都是这样的话。所以基督徒永远不会把这个能够被归训、能够被神塑造为像他这件事归功给自己，而是归功给上帝的。而这个儒家是没有这种来自于天上的这种力量的和能力的，他也不相信有。
但是就是假如对于非信徒刚开始他还不是基督徒，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基督徒我们是明白的，就是也是这种状况，但是对于非信徒他怎么去分
变的。
我觉得对他来说，不需要再鼓励他什么，再用这种行善来证明什么，而是要来让他明白自己的罪性，以及你所谓的善行，无非就是加尔文说的那四个动机。
那就是一开始是戳破他、揭穿他的这种。
可以这样说，如果他真的是一个你要传福音的对象，你不说破就是别人戳破，他总是要被破的。或许你不适合，但是他肯定是要被破的。信主永远要是从悔改认罪开始的，而不是从在这儿行善积德开始的，对吧？嗯。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祷告结束了。还有吗？好，那我们时间就不早了，今天我们就祷告结束在这儿啊。主，我们感谢你以上时间的带领，也求你真的在我们的心里不断的占据我们的心，掌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那内在的属于自己那原本的罪恶的生命一点点的被你洗净，被你淘汰，让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全然交给你，使我们有全新的从天上而来的生命。主要帮助我们在各样的行事为人的时候，不会去关注的是自己的荣耀，而是看的是上帝的心意。我们是出于爱来做这一切的事，是出于你恩典的大能来做这一切的事。主要你帮助我们越来越像你，帮助我们真的有那基督，小基督的样式，也是那真正人在起初被造的时候就应有的样式。因为你造我们的时候就说我们的形象和样式与你相似。主啊，让我们回到那起初，让我们比那起初更美好，因为我们如今有那更美的盼望在那将来的天国。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盼望当中，在今世常常的有喜乐，有满足，有动力，不被今世这许多繁杂的事物，被这许多污秽的罪恶所缠累。主啊，愿你时常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让我们跟随你，真的可以跨过这黑夜，真的进入那更美的更大的黎明。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